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圣使马窦的福音。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出席第28届气候大会，迪拜之旅行程公布。天主的朋友阿根廷皮罗尼奥枢机将被册封为真福。梵蒂冈开辟新通道，直接进入凯旋路地下陵墓考古场参观。罗马奥斯蒂亚遗迹第5区发现圣伯多禄、圣保禄和圣若翰洗者大教堂遗址。教宗方济各访问迪拜时，将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表一篇讲话，并且进行多场不公开的双边会晤。圣座新闻室11月9日公布了教宗方济各12月1日至3日在迪拜出席气候变化大会的正式行程。12月1日周五上午11点半，教宗专机将从罗马达芬奇国际机场起飞，预计将于迪拜时间晚上8点25分抵达世界中心机场。届时，欢迎教宗的仪式将在机场举行。12月2日周六，教宗将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28届会议。当天上午10点，教宗要在与会的多国领导人前发表讲话。从上午10点半起，预计要进行多场不公开的双边会晤。下午场的会晤从3点半开始。12月3日主日，教宗将于上午9点在迪拜世博城为信仰馆主持启用典礼。第28届气候大会的信仰馆有6大宗旨：第一，激励宗教和宗教领袖发挥力量，投身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第二，借由量化指标和监督机制，展现出宗教机构和团体为缓解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第三，促进宗教领袖同心协力为气候采取行动的全球盟友关系；第四，鼓励宗教领袖参与政治对话，在政界代表团中启发有关气候的雄心壮志；第五，在为气候行动呼吁后促成历史性的共识；第六，促使第28届气候大会宗教界与会者的集体行动协调一致，并发挥出最大效果。在这个机会上，教宗将发表一篇致辞。逐日上午10点15分，教宗将前往迪拜世界中心国际机场。在欢送仪式后，教宗专机预计于上午10点45分启程返回罗马，并在罗马时间下午2点40分降落在达芬奇机场。教宗方济各11月8日在接见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时，授权该部会颁布法令，册封阿根廷的皮洛尼奥枢机为真福，同时承认3位天主宗仆及婢女的英勇圣德，宣布他们为可敬者。 其中一位是神父，另外两位是修女。圣座丰盛部的法令指出，因皮罗尼奥枢机转导而显的奇迹获得了承认。皮罗尼奥枢机于1920年12月3日在阿根廷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出生，1998年2月5日在罗马去世。皮罗尼奥是位具有深厚灵修素养的人，他的母亲通过持之以恒的祈祷方式向他传递了坚实的信仰。后来这信仰因着学习、阅读和默想得到加强。他是一位慈父般的牧者，温良、友善、坚定和善解人意，在工作中看重人际关系。对他来说，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编织友谊并通过相遇使他人成长。皮罗尼奥始终保持着谦逊的美德。皮罗尼奥在1943年12月5日竞夺，随后在阿根廷担任不同职务。1962年他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泛二大公会议的开幕会议，隔年他被任命为其中一位专家。皮罗尼奥神父于1964年进牧，在不同教区履行他的牧职。1974年保禄六世教宗邀请他为圣座各部会带领毕竟活动，当时他是阿根廷马德普拉塔教区的负责人。后来他在圣座担任不同职务。1976年5月保禄六世教宗擢升他为枢机。1984年皮罗尼奥枢机担任圣座平信徒委员会主席一职。他选择的三个优先事项是培育、共融和参与。他特别关注青年，也是世界青年节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圣座丰盛部颁布的法令中也确认了三位天主的宗仆及天主的婢女的英勇圣德，宣布他们为可敬者。这些可敬者是天主的宗仆若瑟·马拉佐、耶稣圣心祈求会会士。马拉佐神父1917年5月5日出生于意大利东南部圣维托·戴诺尔曼尼，1992年11月30日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莫西纳安息主怀。天主的婢女伊丽斯瓦·瓦卡伊尔修女1831年10月15日出生于印度喀拉拉邦的一个富裕而前进的教友家庭。1862年他协同意大利赤足加尔穆罗会莱奥波尔多·贝卡罗神父一同创建了喀拉拉邦的第一个地方修会德雷萨加尔莫罗修女会。通过他所创建的修会的福传使徒工作，瓦卡伊尔修女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印度复杂的社会和宗教环境下妇女的人文及知识的提升做出了贡献。她于1913年6月18日在印度瓦拉普扎蒙主恩召荣归天乡。玛丽亚·弗雷斯蒂是方济各朝拜修女会的创始人，她于1898年出生于意大利波罗尼亚，生前创立了多个运动团体和友爱会。弗雷斯蒂修女于1953年11月12日在意大利奥扎诺·艾米利亚安息主怀。从11月17日起，游客可以由梵蒂冈城的圣女罗萨门进入一条新开辟的通道，直接到达凯旋路地下陵墓考古场参观。直到目前， 参观该陵墓是和参观博物馆合并进行。由于人们对该陵墓的兴趣日益增长，有关方面为简化游客参观的程序，决定另辟一条新通道，直接进入陵墓考古场。新通道将于11月14日揭幕。当天上午，梵蒂冈博物馆的负责人士将举行记者会，介绍相关内容。博物馆馆长雅塔女士和其他专家学者都将在会上发言。由梵蒂冈圣女罗萨门进入，经过新通道，直接到达著名的凯旋路地下陵墓考古场。在导游的讲解下，可认识罗马皇帝时代的生活与死亡。时间充沛的游客也可以参加备受欢迎的博物馆与陵墓或梵蒂冈花园与陵墓的参观项目。这些项目皆由梵蒂冈城国政府推动，目前只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可以参观。门票需在梵蒂冈博物馆官方网站预订。位于永恒之城罗马西南的奥斯蒂亚古港区，是教会伟大圣师奥斯定与其母亲圣父莫尼加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今年欧洲文化遗产日之际，罗马德国考古研究所公布一项重大考古发掘成果，在奥斯蒂亚遗迹第五区发现圣伯多禄、圣保禄和圣若翰洗者大教堂遗址。欧洲文化遗产日的当天，该研究所副所长诺伯特·齐默尔曼在考古发掘现场主持了遗迹发现介绍会。齐默尔曼首先介绍，这个教堂遗址是一个他亲自领导，由30位考古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发现的。过去五个星期，他们在奥斯蒂亚遗迹第五区展开实地挖掘工作。这项挖掘工作是30年考古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科隆大学考古学家海因策尔曼开始对奥斯蒂亚遗迹尚未发掘的区域进行系统研究，作为与伯恩大学基督宗教考古系法伊斯特教授和罗马大学的研究合作项目。齐默尔曼表示，20世纪拍摄的大量航空照片、地层调查、地球物理研究和地面调查，经过电脑处理和模拟重建，确定了奥斯蒂亚古教堂的确切位置。科学考古队在1998年至2001年间四次挖掘的范围是第二、第四和第五区，而在1998至1999年间特别集中在对早期基督徒建筑群的分析，并进行了九次调查。尽管破损严重，但仍有条件对这些建筑群进行研究分析。电子化模拟重建了原始教堂的平面，它是一座带圣喜堂的三殿式大教堂。这位德国考古专家解释道，为了加强奥斯蒂亚基督徒的团结，即纪念与罗马城有密切关系的圣人，这个大殿便以宗徒伯多禄、保禄和圣若翰洗者的名字命名。现今的考古发现填补了奥斯蒂亚基督徒发展史上的空白。他说，事实上直到今天，除了德库马诺大教堂以外，奥斯蒂亚城几乎没有任何基督徒存在的痕迹。奥斯蒂亚主教座堂的发现令人兴奋，我们的考古挖掘工作第一阶段已经结束，挖掘工作还将持续五年。在欧洲文化遗产日之际，发掘遗址特别向公众展示。 为了更好的保护遗址，也是为了今后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发掘遗址暂不对外开放。这次短期公开展示的是教堂半圆形的后殿和神职区部分，其他部分尚未被挖掘。支撑后殿的两个柱子是早期基督宗教建筑中独一无二的典型式样。教堂建于公元四世纪初，气势宏伟，包括前门厅在内，全长80米。齐默尔曼继续解释，从考证年代、尺寸和建筑体积上看，都证实了该主教座堂建造于325年至335年间。他说，根据史料记载，我们知道除了拉特朗大殿、圣伯多禄大殿以及阿尔巴诺、卡普阿维泰雷和拿坡里的一系列主教座堂外，皇帝还捐赠钱财给奥斯蒂亚主教建造这座教堂。我们也知道它位于劳伦蒂纳门附近，也就是我们进行挖掘工作的地方。确切地说，我们不知道君士坦丁为什么要在奥斯蒂亚建造一座大教堂，但根据传统，这里是圣伯多禄踏足意大利到达罗马的地方。此外，从教会起初，奥斯蒂亚主教一直享有特殊的权利，他是枢机团团长，并主持当选教宗的受制礼。随后齐默尔曼解释，最近几周的挖掘工作发现了大教堂的基础，教堂周围有一块墓地，里面有许多墓葬遗迹，就像整个宗教建筑一样，在漫长的历史中遭受系统性的掠夺和破坏。他说，我们只发现了被毁坏的石棺碎片和埋葬的痕迹。根据20年前的研究分析，我们知道在前厅和大教堂入口处之间的区域有石棺，希望在未来的几年能够找到他们。最后，齐默尔曼教授高兴地表示，最近考古挖掘工作还发现了唱经区，这个部分可以追溯至五至六世纪。下次的挖掘工作将于2024年夏天重启，不排除有惊喜发现的可能。这或许与圣奥斯定及其母亲圣莫尼加有关。圣父莫尼加曾在奥斯蒂亚停留三个月，在此病故。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诗马窦的福音。
俗语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耶稣也说，新酒不能装入旧皮囊。人改变自己的态度和习惯很难，教会也一样。好的传统总有些部分跟不上时代需要，好的制度若过分注重便走向极端，便忽略了更重要的爱德。在今天的圣诗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新布不补旧衣。有生命的东西都会生长，要生长 必须经历新陈代谢的过程，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譬如一棵梧桐树在夏季枝叶长得很茂盛，到了秋天，满树的枯叶经不起风吹雨打，不久便都脱落了。自然界的现象是这样，社会中的情形也很相像。譬如我们称一年的最后一天为除夕，这就是说明在过年时我们都怀着除旧迎新的心理。从前我国的文人把历史的演变称作善变，善是一个难字，在今天有些字典中竟然查不到这个字了，但是上面这两个字的意义我们还是可以推测出来，它们意味着新事物的产生，要求旧事物的衰落。这更证明我国古人早就发现了人类历史中新陈代谢的定律。《易经》中有一句话说，穷则变，变则通。清朝末年有几个革新派的作家最喜欢引用这句典故。耶稣向他同时代的犹太同胞讲过两句话，似乎骇人听闻，其实也不过指出上面所说的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攻读马窦福音第九章第十六到十七节，没有人用未漂过的布做补丁，补在旧衣服上的，因为补上的扯裂了旧衣，破绽就更加坏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里，不然皮囊一破裂，酒也流了，皮囊也坏了。而是应该把新酒装在新皮囊里，两样就都得保全。耶稣喜欢用鲜明的事实来解释深奥的真理，他宣扬福音给人们带来了新衣和新酒，人们不能把这新的事物填补在旧的事物里面，他们却应该抱着除旧迎新的精神，洗心革面，接受和实践天国的福音。圣保禄宗徒最会发挥耶稣所讲的这一段道理，在写给哥林多信友的第一封信中，他把耶稣比作逾越节的羔羊。犹太人往往同时庆祝逾越节和无酵饼节，这是犹太民族的两个大节庆，作用同我国的旧历新年差不多。保禄就借用羔羊和酵母的形象发挥耶稣的教训说，弟兄们，你们不知道少许的酵母就能使整个面团发酵吗？你们应该把旧的酵母除尽，好让你们成为新和的面团，正如你们原是无酵饼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被祭杀做了牺牲，所以我们过节不可用旧酵母，也不可用奸诈和邪恶的酵母，而要用纯洁和真诚的无酵饼。保禄宗徒在写给厄佛所信友的书信中更提出了新人的观念来指导信友们的日常生活。他这样说，弟兄们，我要这样说，并且在主内苦劝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顺着虚妄的意念而生活， 你们从基督所学的不是这样。如果你们真的听了关于他的事，也有人按照在耶稣内的真理在他内教导过你们，那么就该改变你们从前的生活，脱去你们的旧人，就是因顺从享乐的私欲而腐化的旧人，要更新你们的心思念虑，要穿上新人，就是按照天主的形象所造的新人，使你们度真实正义和圣善的生活。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耶稣说出酒和皮囊的比喻，这对当时的人来说十分生活化，因为他们习惯用皮囊来保存酒。但如果把仍然会发酵的新酒装入已失去弹性的旧皮囊里，皮囊便会破裂，结果两者都不能保全。耶稣这样一方面是指责对他提问的人和法利赛人固守旧法律，不接受他宣讲的福音，还处处挑剔他和门徒的作为；另一方面也是给他的门徒说，包括我们在内，以信从他的人，既已接受福音，便不能同时对旧恶或过去的价值观有所保留，我们必须转化自己，脱去旧我，成为有弹性的新皮囊，常常以圣言更新心灵，接受天主的改造。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诗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